然后你怎么样看见了神的荣耀的作为在你的身上，把荣耀归给上帝。好，我们先请立宴好吗？
哎，弟兄姊妹们平安。我几乎没怎么在这上边讲过话，所以心里特别紧张。那个我要说错什么你们原谅我，但是我觉得这是给我一个荣耀神的机会，所以我要把我他说的好。那么那个我昨天呢，就是恰巧来参加了这个医治和那个复兴的特会哈，是下午来的。那么我参加了这个后边的就是几个这个程序，那么我觉得好像是特别为我准备的一样。我就觉得第一个呢，我就参加了这个就是这个对这个主题，就是说醉酒醉酒羞耻定罪和惧怕，就这个吧。我觉得我昨天一来了以后，一下我就当时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的感动。我觉得我这个人总是被这个束缚着哈，因为从小在大陆长大吧，所以有很多的就是那种影响哈，是不容易从你的身上就是很快的，就是那个不容易。第一是不容易相信，就不容易信，什么都是信自己不信别人，就是信自己不信神，就是你必须什么事情都是通过自个儿的判断，然后好像才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好像就很多时间都是在这个惧怕、忧郁、犹豫，然后呢在心里吧挣扎，这样吧就非常不容易吧，把自己那个解放出来，就是把自己的一切吧就是永远都在心里，在这些苦毒的这些东西在那个心里头作梗，所以呢不容易释放自己。所以昨天的那个祷告那个和释放呢，我觉得对我的帮助特别大。如果没有昨天那会，我也不敢今天站在这儿，我根本就说不出来我觉得。然后呢第二个有一个主题呢，又是一个就是说饶恕别人的这个祷告，我觉得又对我也特别大的帮助。因为那个在小时候和文革期间嘛，又都是那些，所以就是受到很多的伤害。因为家里边的出身呀、什么那些，因为在大陆里你家里要是地主或者富什么，我们家倒也不是什么，就你爷爷的爷爷是地主，你都要背着那个罪名，所以那个心理的压力就特别大。然后呢在小时候的时候，那个在班上哈，在班级里的有的同学为了在文革中表现自己，然后就很都十几岁的小孩子忽然会站起来说，哎，你们家是什么什么出身，然后你虽然被选做班长或什么，马上哎呦特别是就是不能够做班长了，你就因为你的出身是地主或者什么这样。所以就那些的压抑和那种东西就好像都是在融入着自个儿的血液里，所以也不觉得那些人你心里都不会饶恕他们哈。另外呢就是那个我呢也是老师那个最后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婚姻的那个这么一个最后那个结束，用这个重申这个婚姻的那个誓约，又对我触动也特别大。因为呢我呢就是也是就是两年吧没有回中国了，我先生呢也不愿在美国，所以我们俩一直是两地分居。那么我就心里头也是怨他哈，你怎么就不能过来跟我们一起生活，你怎么就不能那个什么，就很多怨恨和那个就是不原谅吧，就是说觉得不理解不原谅很多。所以呢就是从昨天的这个 retreat 这个里头吧，我就得到了很多的启示和这个就是说得到了很多的力量，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面对自己哈、就有一些信心，而且那个是那个好像感觉自己在这灵里有一些成长。那么今天早上呢，因为我就想做这见证呢，我就很早我就睡不着觉了，然后我就7点钟醒了以后呢，然后呢正好牧师就给我们这牧师的书，然后呢我一下吧就是我这人是什么看书吧，先翻着看着哪页就先看哪页， 结果就看的那一页吧，正好是我最喜欢的那段经文，然后呢我就，因为我觉得有这段经文呢，我想再念一遍。就是我其实我学圣经学得很不好，很不够，但是有一些几段经文嘛，就我喜欢的呢，我就老念，反反复复的念，我就有那么几段。所以这从这些的，我觉得好像从这一步一步的呢，得到一些力量。我觉得我不能够，我现在程度还不够，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整个圣经的那个意义或者篇章，我也记不住那么多名字，那么多的史实。那么我就拣选我那个最喜欢读的，我呢经常读。然后呢，像我那个这一年生病吧，我就每天早晨我就去散步的时候，我就赞美，一看太阳出来了，我就赞美，赞美神给的这一切的这些，就是那个这些世上的一些东西，都是神的给予的这个荣耀哈。比方我在那个早晨起来的时候哈，我就赞美神呢，我就是老是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在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到帮助，所以我心中的欢乐呢，我必要用诗歌来赞美他。就这一段呢，我是每天早晨都要念的。那么今天早晨呢，就是读到这个说牧师的这一段，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并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一段吧，我就非常喜欢，然后正好今天一天早上就翻开这一段，然后我就开始看那个，我就赶紧翻到前面，我看牧师写什么，然后就写牧师的这一开始就是这个他的见证，那个在狱中那个十一天的见证。哎呦，看了我以后，我又给我点信心，我想牧师说的那么好，我说我也要向牧师学习，我要把我自己的这一年的这个过程吧，就是心理的历程的这种路走的这样路吧，我跟大家那个分享。那么我觉得嘛，就是在这个教会里呢，我感到了就是爱的力量哈。以前就是很少在大陆，大家因为彼此都不信任，所以根本就也不说爱哈，谁和谁之间，夫妻之间不说爱，朋友兄弟姊妹和子女之间都不会 hug 或者是说爱什么什么这些哈。可是我觉得我就在这个教会里就得到了很大的爱，那个尤其是我特别感动，就是在我那个做手术的那个睁开眼睛的时候，因为我看见那个教会的那个弟兄姊妹嘛，就都围在我床边，呀，我心里特别的感动。我当时啊，我就现在我可能人也记不住多少人在那我身边，但是呢，我就那时候就觉得爱吧，就包围着我。我就后来我觉得，我就所有的一切医治过程吧，就非常的顺利。我就总是想上帝在我这个跟我在一起，然后呢，就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牧师还有那个兄弟姊妹到我们家去，然后多少次到我家去，然后为我祷告，认为我。为我就是祈福哈，我就觉得我心里吧就受到这个爱的这个感动吧，非常的非常的深刻。然后呢，这一段时间呢，又学那些就是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这个信实、温柔、什么节制这些词吧，我觉得所有这些词都总结的吧，好像就特别精辟啊。然后牧师们在这儿讲，我觉得这一些所有的这些讲都。好像在我的身上在起这种变化，我觉得人的变化是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变化，那我现在还只是在量变的过程之中，就是因为这一点一滴，我不会是说像别人好像一件事情就我就全部都什么，就我觉得还是尤其年纪这么大了，所以一切事情都是从这个逐渐的量变到质变的这个过程之中。 那么我在这教会里呢，每个星期，其实我参加活动也很少，但是我尽量星期天都来哈。那么虽然就这个从敬拜的这点，从这个诗歌里头，从这个讲的这些每一个词汇的里头呢，我就记不住多少，但是呢，我逐逐渐渐的好像在渗入我的血液或者是细胞里头。这种呢，我觉得这种转变也可能是更踏实的一种转变，就是不是说哎呦一下又反过去一会儿。我觉得我好像在一步一步的走，我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虽然有时候也有反复，有怀疑，有什么，但是呢，我好像还是在进步。我就是说，在这个教会，在各个兄弟姊妹的帮助之下，就是在这爱之中吧，哈。那时候可能是非常贫乏，一个白纸。那么现在在开始画特别美的图画，就是在我的心里头。我就说这么多吧，谢谢。
吴姐还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好像不敢，不知道敢不敢。我就说我们全教会啊，只有他的金片子可以上台，是。好，我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怎么说话哈。好，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怡珍在吗？所以刚才吴姐特别讲到从质变到量变，我就一直在想，不对，从什么量变到质变，我就在想说，哎，其实啊，神给我们的是从质变，在生命里，我们自己觉得是我们从慢慢变，然后有一天可以更好，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君尊祭司，我们第一天信他的时候，其实我们没有感觉，可是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质变，我们从一个堕落的罪人现在变成神儿女尊贵的一个人，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们慢慢才开始在量变啊，然后每一天更像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美，神给我们一个生命啊。那是这样。好，那还没来噻？哦，来了，好。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做的见证其实是上一次我们去参加清泉的见证，那本来昨天要做，所以到今天啊，那我也很高兴，因为我想我昨天做的话可能时间会有一点点赶。我从台湾大学毕业之后来美国读研究所，那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就留在美国做了几年的事。那到后来我的身体有一些就是健康上有一些问题，那我就开始那时候我在 LA 嘛，那我朋友就介绍我去看看中医，那个去看一个针灸的医生。那这个针灸的医生是一个学气功的医生，那所以他帮我针灸的时候，他就有时候他就会用气功帮我治疗。可是我记得我看那医生看了蛮久一段时间，好像也都没有什么起色。那所以后来1993年哦，大概10月左右，我那时候就决定说，那我把工作辞了，我就要回台湾去。我想说回台湾，陪陪我爸妈，那就顺便可以休息一下。那我要回去之前呢，这个气功的这个医生呢，他就给了我一个电话，他说：“哦，那你要回台湾哦，你可以去找一个也是，他说这个是一个拜关公的一个我们叫什么psychic， 就是一个那个通灵的啊。那他说你回去找他，他可以帮你很多忙。所以我回去之后呢，我就去找去士林找了这个叫金老师啊。那我去找他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的一些很不好的消息啊。他就说我哥哥，他说因为我爸爸是长子，那所以我哥哥是长孙。那他说你爸妈在家里有没有拜祖先？我说我爸妈都没有拜。那他说因为你爸妈没有拜祖先，那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罪就会归到你爸爸或者是你哥哥身上。那因为你哥哥是长孙，所以他就会就是好像有这个咒诅是会在他身上。那他说那没有关系，那你现在你就可以 他说你们家有没有人拜？我说我在 我爸爸在南部的那个兄弟还住在南部老家，他我叔叔他们在家里有那个，哎，对对，有那个神坛，他们有拜。那他就说，那这样子你就每个月哦，就用你哥哥的名义寄一些钱回台湾去，回南部去，然后请他们用你哥哥的名义来拜祖先啊，这样子，看看能不能免掉你哥哥的这个灾祸。那我那时候听了心里就很害怕，所以我就照着做，我就每个月我就寄钱回去给我叔叔，请他能够替我哥哥做这件事情。那到了1994年，就是隔一年的夏天，我哥哥从那个 Princeton 毕业，他就是他拿到博士。那他本来要回台湾去教书，可是台湾那时候大学还没有那个教职还没有空出来，那台湾的大学就跟他讲说，你95年再回来，我们就可以给你一个教职。那我哥哥就利用94年到95年的那段时间，他想要去做那个博士后研究。所以他那时候就打电话给我，问我说：“你觉得，因为他有两个机会，一个去日本，一个去比利时，欧洲的比利时。那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哦，你反正明年都已经要回来台湾教书了，那你日本那么近，常常都有机会去比利时可能会比较好玩一点。那他那时候比利时也有很好的朋友在那边，所以后来他就决定毕业之后他就去比利时。”结果到了94年的年底，那我哥哥去比利时的时候，他一个人租一个房，一个 apartment 住。那94年年底呢，我们就，应该是到95年的元旦，我记得是1月2号那天晚上，我们就半夜就接到一通电话，是他比利时的教授打电话来的，他说你哥哥，就是。已经过世了。那这是半夜，是我爸妈接到的电话，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我妈妈就进来房间里面，跟我讲这件事情。那所以后来我们就办丧事嘛啊。那之后呢，我就一直心里就很就开始有很深的这个罪疚感啊。我就说，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那时候做的不够？就说那个通灵的跟我讲，我是不是没有做到替我哥哥做到的这件事情？那这些都是在我信主之前啊。那然后我也一直觉得说，我那时候为什么要鼓励我哥哥到比利时去？因为他一个人在那边，他是突然大量的内出血过世，所以他一内出血之后，他就休克了。所以那因为没有人在他旁边，而且是半夜，所以也没有人找那个救护车来，所以他其实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他在 Christmas 跟我爸妈的朋友在比利时过完 Christmas 到他的这个 New Year 的 party， 他们系上的 party 他没有出现，那别人才去敲门，后来才找警察来开门。所以他其实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那边，他已经在他的 apartment 里面过世，但是没有人知道。那我那时候心里就有很深的这个罪疚感啊。那而且因为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那所以我就觉得一直有一个声音好像是，我妈妈会不会觉得说，希望这个死的孩子是我，不是我哥哥。因为我妈妈一直很疼我哥哥，所以后来，我就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一直活在一个很大的恐惧里面。我一直觉得说，我很怕将来在我周围的我所爱的人会像我哥哥一样这样子突然过世啊。那我也觉得其实我们人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control， 这其实我也不能做什么。那后来我97年我结婚之后，我又回到了美国，然后2000年我们搬到加州来。2002年我在方舟浸信教会受洗， 信主受洗。可是受洗之后呢，就说信主之后，其实我身上的这些重担，我的这些瑕疵，并没有比较好。因为当我每次在读到经文的时候，他说拜偶像的罪啊，神是非常的不喜悦这个拜偶像的啊，神而且神会追讨这个你以前祖先所犯的罪，会追讨到你下面。就是我看到的这些经文，其实我的理智里面可以告诉我说，我今天已经得救了，其实我已经神已经赦免了我所有的罪。可是，在我情感上面，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去这个捆绑，我没有办法脱落。后来，到了上个月，清泉有一个清泉的课程，然后课程结束之后有一个清泉的这个退休会。那我们去参加这个退休会的时候，我就记得当天礼拜五晚上开始这个第一天的退休会。那天呢，我记得服事第一主题，当天晚上的服事的主题里面就有一个就是讲到这个惧怕恐惧的灵。那我才发现，其实我一直知道说我受这个恐惧的灵辖制非常非常的久，但是我觉得我很无力感，我并没有办法去自己挣脱这个捆绑。那其实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是慈霞牧师有带领我们，他就说你要去认你所以前的罪啊，你要去砍断所有的这些。所以其实我以前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也为这些我以前拜过的偶像啊，这些去认过罪，但是就说一直对我并没有很大的帮助。那到了那天，在他们在服事的时候，这个恐惧的灵，我上去接受服事。那因为他们的这个流程比较紧凑一点，他们就说你们一个人上来只能有三分钟的时间，那你要很简短的跟这个代祷的人讲你要被祷告的事情。所以我就很简短的跟他讲了一下，因为我哥哥在十几年前突然过世，所以我一直被这个恐惧，就说恐惧的灵给捆绑啊。那他就开始为我祷告了，我讲得很简短。可是在当他祷告的当中呢，我就记得那个师母，他后来就抱着我，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些都不是你的错，他说主耶稣已经都完全饶恕你的罪。就是他其实并不晓得我为这件事情非常的自责，他只知道我被这个恐惧的灵辖制，但是他不晓得说我为这件事情我有很深的罪疚感，而且我一直被这个撒旦在控告在定罪。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在接受这个撒旦的谎言，因为撒旦在我耳朵旁边一直说，对，就是因为你以前做了这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因为你以前都是你的错，而且你看其实今天如果死掉的人是你而不是你哥哥，就会比事情就不会这么的糟糕。所以当他从他的嘴里面在为我祷告的时候，其实我知道那个是圣灵他亲自在透过这个师母的嘴在安慰我，他才告诉我，我不需要再为这件事情感到自责，我不需要再去背负这个罪疚啊，这个罪恶感啊，那我也不需要再受这个惧怕的灵来辖制。所以我其实今天要做最大的见证，就是说神怎么样让我真的是完全从这个捆绑当中脱落。那昨天刚好昨天我们又有一个我们教会自己举行了一个这个医治复兴的特会，昨天的第一个主题刚好就是讲到为你以前所有的这些拜偶像啊，这些罪属灵征战啊，这些罪来认罪悔改。所以啊， 我记得我刚好是 Betty 为我祷告，我拿那张清单的时候，我跟他讲说上面我每一个都有，他吓了一大跳，他当然没有看过有人有这，所以我很高兴昨天主又借了再一次借了这个服事啊，能够让我再一次的确认说我已经把所有以往我所犯过的这些罪都能够完全的砍断。那其实从上次清泉回来，我觉得我就已经得到释放，我已经不再为以前的这件事情再有任何的罪疚或者是定罪的感觉。那昨天是再一次的，就是把所有的这些以前跟拜偶像有关系的这些事情全部都一再的砍断洁净。所以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说他怎么样借由圣灵怎么样借由这个弟兄姐妹的服事，让我能够让我的灵能够得自由这个惧怕的灵在我身上已经辖制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今天我的孩子我看到了我怎么样对我的孩子，因为我很怕我的孩子也会突然像我哥哥一样这样子过世，所以比如说他们去海边，我就跟他们说他们不能去玩水因为玩水会感冒下去玩水会感冒，然后他们如果把全身弄得湿湿的，我就会说看吧，你看，我不是叫你说不能弄湿，你又弄湿，等于他们只要一哈菌，我就说你看吧，你看，就是因为你不听话。可是其实我后来再回想起来，这些其实都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惧怕，所以我才会对我孩子，所以我受了辖制，我也来辖制我的孩子。那所以当我从清泉回来之后，我了解了，今天我已经可以不再受这样子的辖制。所以那天我们去露营，我们教会的露营，那小孩子本来他们说那天到那边有点 overcast， 所以蛮冷的嘛，那他们就说我说有点冷那他们就说那我们不要下去好了，因为他们想要取悦我他们说他们不要下去好不要换衣服，本来我们都带好了游泳衣游泳裤结果他们不换衣服，结果到了海边他们实在是诱惑力太大了，结果全部都下去了，而且全身都弄得湿湿的可是我就很感谢主，我心里就觉得很平安，我说没有关系，他们只要玩得很高兴那回来上来之后换上游泳衣，反而是上来之后才换上游泳衣，我觉得也很好。所以我要做的见证就是说，今天神怎么样在我身上做了这么大的工作，帮我已受了这么久的辖制，十几年的辖制神都可以把这个辖制给切断。那我真的是很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我希望神也能够加倍的这样子祝福在你们身上，感谢主。
感谢神我们看见怡真真的有很大的突破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后面还有两个，那可能还有一些清泉的，我相信昨天的聚会还有一些清泉的一些见证所以我们接下来我们时间紧凑一点好吗？
感谢主，又有机会再站上来刚刚那丽燕姐说她第一次讲会觉得很紧张，我告诉你我已经站上面好几次，我还是很紧张那边以前因为我都是第一个讲，所以就没有关系。越后面，我坐在那边就已经坐立不安了。我比你还要紧张好，我赶快就是把时间缩短一点。那我也是最主要是要讲上一次在清泉特会当中我不敢说我是得着最多的但是我可以讲，我可以大声讲，我真的是很大的得着在那次当中，我也是觉得有一次蛮大的释放。那最主要是我也是自己把自己就像这样子，我们把常常会把一些东西压在里面。那但是我们今天会把那个主那前半段的我的那个很释放的那前半段我会把稍微很简单说，但是我要最主要说后半段那部分，因为后半段那部分我们大部分姊妹们都不晓得，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不晓得那前半段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都是服侍一段一段的在服侍，没有错，对。但是我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也是没有感觉。我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门徒训练，因为我觉得说我必须要接受这样子的装备，我才有办法去服侍别人。所以我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说神也会借由这样子一次特会当中在医治我。那所以那礼拜五晚上去的时候，我就很认真学，但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动，也没有什么一股热流或什么之类的。礼拜六呢，到快礼拜六的第二个服侍，就是到中午吃饭之前的那个服侍，他在讲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感觉，我没有感动，然后只是说那个服侍人就说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服侍嘛，等待服侍的时候我就开始就一幕一幕就起来了，然后开始那个眼泪就掉下来了，然后不能停下来。然后后来那当时我就在想说，因为我还是很闭塞的人哈，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想，因为我知道我里面的问题要必须真实的去面对去处理哈，所以我那时候我在心里就在想说，我真的很希望孙牧师来为我服侍哈。那但是主真的是垂听我们这种的人祷告，因为他们的服侍就是说，今天谁 available 你就上去好了，你不能选人的，就是那上面有很多人在上面，那你不能选人，我就是这样祷告而已。结果没想到就是心想事成哈，那我就是接受了孙牧师的祷告。那这一段的祷告过程当中，你们想要知道内容的话，可以去请洽孙牧师哈。那接下来的话，我是要讲说，他因为在这段的服事当中有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如果你们希望被母亲拥抱的话哈，他们有预备一位很像母亲的哈，在那边你们就可以拥抱啊。你们有一位父亲哈，如果你们希望被父亲拥抱的话，你们就给父亲拥抱一下哈。那当然就是我自己心里面很清楚知道，就是说，等到就是在这个服事的时候，他们问我说你像母亲还是父亲。我就讲说，我其实我就很简单，我就说父亲。他说你不要母亲吗？是的，我不要母亲。对，然后就很清楚知道要父亲。然后那其实这个东西是因为这跟我过去的这个有关系啊。就是等一下我会把稍微讲一下，但是我尽量会把时间简短一点哈。那就是那父亲拥抱的时候，他那位雷大哥哈，就是雷大哥，当时的那个雷大哥，他就问我说。记不记得你上一次被父亲拥抱的什么时候？我很快就回答了，没有，基本上就是没有哈，所以我很快就可以回答了。然后他就我们这样子拥抱，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哈，他说：“你看看你现在一无所缺。”其实真的就是。我一直在期待的一句话，因为我父亲哦，在我大四的时候过世了。然后我也一直在想说，如果我爸爸现在活着，会对我说什么话？我也一直很努力想要做好，但哦。我父亲大概是在我高中的时候，他的健康哦亮起了红灯。他过去也是因为可能是身体状况本来就比较虚弱，可能就是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会生他的诊断就是肾脏的毛病。可能是跟他过去吃药吃的太多有关系，但我们不晓得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就是在第一次他那个肾脏病发的是在我高中的时候，然后那在差不多我有一想大概也是在我高中左右的时候，他曾对我母亲说哈，将来这个要让他到美国去，这个就是指我哈，我们家有三个人，我姐姐学龄来讲说他是多高我两年，学龄来讲说，但实际上出生年是因为他年底生的，所以就变成我们之间是差两年学龄，但是我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毕业的，我的父亲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个都要念到大学的，这个我想这个背光是跟来自家族的背光也有关系哈，那为什么我是家里面第一个毕业的哈，这其中也是任何事情都是会有原因的。我姐姐，她高中重考了一年， 大学也重考了一年，那好不容易考上了一所大学，是文化业监部，要念五年，所以说我变成我们家第一个毕业的。那那我先说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要期盼我们能够念书哈，因为我父亲也是生长在一个背景也是蛮奇怪的哈，就是祖父母完全不鼓励念书的这种环境哈。那我父亲本身他是 top one student， 他去考高中他是榜首，然后考台北工专他也是榜首，就是都是台北工专可能是第二名进去，反正 anyway 不是，如果第二名进去的话他是第一名毕业，那如果是榜首进去他是第二名毕业，据说是这样的情形，就是说他是很 top 的 student。 就是那很奇怪的就是，那因为祖父母完全不鼓励念书，那你如果念高中的话他是不准他念大学的，你就必须要考大学，所以他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念台北工专是有原因的，而且他念完工专还要把钱还给我祖父母。但为什么会这么奇怪啊？任何事情就像我刚刚所讲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原因的。祖父母为什么会这样反对，就是因为我祖父下面不知道是哪一个妹妹，就是好像是不晓得是有结婚还是没有结婚，他的一个男朋友还是他的先生，就是是大学生，然后当时我祖父的曾祖父有很多的产业大概被败光了一半，虽然被败光了一半还是有一部分，还是有蛮多的一部分，就对败光了一部分，所以对他们这个家族里面来说这个大学生就是坏，没有其他的，所以对他们说就是坏，所以我父亲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不被鼓励，完全不被鼓励环境中这样子，所以他一直想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他很难想象就是说我们这些小孩怎么不会念书，然后念书念不好，然后更糟糕的是我姐姐怎么还念得这么糟哦，要考试又考不上去哦，然后其实真的也不能怪我姐姐啦，她我想有一些人看过她，她比我高七公分，长得又有点像林青霞，所以没有办法，她那搅扰太多了，那真的是她没有办法，她没有办法念书，这是说实在真的是没有办法念书，我都常常要为她挡避一些电话什么之类的，真的很麻烦。我不是因为了挡地，我不是说我的功课比较好，然后，所以我爸爸会这样子。我其实我的问题是比较简单一点，我只是没有兴趣念书，就是一书本一打开就是想睡觉，所以我也是不是说念得挺好的，那但是马马虎虎还是可以。而且另外一点就是说，三个当中就是两个我是走理工，为什么走理工？也不是我喜欢走理工，因为我知道说我如果走理工才有机会上大学，因为理工里面有很多科目是说你念一个小时可能跟你念十个小时是一样的，你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所以我的机会是很大，就是说我叫进去大学是比较容易的，比较有机会，不是像其他的，你如果念那个文书或是念文组或者是念商的话，你要那个会有差别的，你拼跟不拼有差别。那我老实说，我就是这样软弱的一个人。所以我念理工不是说因为我很聪明，我很厉害，我去念理工，而是我知道说我念理工，我有机会上大学，啊，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那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不晓得这个原因是不是这个也是也造成我们家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我想这个是牵扯到，就是我们昨天刚好也有做到这一点，然后我也顺便再重新再一次把它厘清，就是，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妈妈有带我们去做那个关西摸骨，当时的关西摸骨很有名的哈，关西摸骨在我国中的时候就有带我们去，当时那个关西摸骨，而且是说你要两个月前就要先订好的，非常热门的。而且你最多不能超过三个人，但是我妈妈最主要是要带我外祖母去，那还有两个名额， 两个名额的话，我们三个当中，他就问我们哪一个 要去，哪一个不要去。我姐姐是第一个说她不要去的，因为啊，像我们小时候都会经过那些，每次到庙里头哈去抽签哈，我姐姐很奇怪，我姐姐老是抽下下签，我跟我妹妹两个人都是抽上上签，就是每次都很奇怪，很奇怪，就是这样子。如果到，因为我现在会讲到一些，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些background，很奇怪的一些background哈，就是好像虽然你没有信，我们都没有信啊，我们没有信主，也没有信，什么都没信，可是我们都会有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到庙里去就是很奇怪，我跟我妹妹两个就是抽上上签或签王哈，就是你，我想大家在座如果在台湾有background，大家都晓得什么是签王，什么是上上签哈，啊，还有下下签。那我姐姐从来没有签过中的签哈，他都是下下签，他没有好的签，所以他第一个就反对，他觉得他反正他去他就不要听那些不好，不过这也有好处，他就不会去接触这些东西。所以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就去背。然后我在这边要讲的一点就是，这个像算命的，我跟你们说准，绝对准，没有错哈。这个是来自于，等一下我会解释一下，很准。他在跟我讲的时候很准，非常准。我们家从小到就是从小的时候搬了几次家，哪一年哪一月，他在我手上这样点点点就点出来了。好，讲得很清楚。他不认识我，他不知道我是谁。就是说，但是呢，这个关系摸骨的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他是每看三个人，他就要去拜他的小鬼。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讲说，我们根本不管他，说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认为，就是说我不在乎他是怎么样的过程，我们只在乎他准不准，灵不灵。而且呢，他一直说到我结婚、出国、结婚这些都说了，真的很准，没有一个地方是不对的。但是结婚之后就空白，就没有再说了。我本来以为是说这个摸骨的是保留一手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后来我现在想了，我现在可以登着大声的宣告很清楚，因为我是结婚以后信主的，所以信主过后的事情他们没有办法，邪灵没有办法决定哈。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清楚的，就是告诉你们，就是我们人如果你不属神，你就是绝对属撒旦，没有中间的，没有不属神或不属撒旦的，也没有说属神或属撒旦的。你不是属神，你就绝对是属撒旦的。我过去还不认识主以前，我什么也都没信，可是我就是属撒旦的。好，很清楚的，就是而且就是在这件事上，我也到现在才真正很清楚的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也真的是很感谢主了。我真的是，其实我还不认识主，那个时候我都不认识主。我刚刚讲过，我是结婚以后才接受主的，我那个时候都不认识主，邪灵很清楚。我后来是听过有一个学习教导，他是讲说，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以前，每一个人家里都有一些邪灵。我就是说，如果说那些算命的跟你算得不对，算得不清楚，表示你们家那个邪灵有点混。像我们家那个邪灵真的很清楚，很认真在做事。我哪一夜哪一天搬家，他都讲得很清楚。你不得不觉得就是震惊。他就是说，很多人都讲说过去讲得很准，未来讲不准。我那时候去算的时候，我未来也讲得很准。我也是在美国结婚，他就说你这个就会出国，在美国结婚。That's it， 到那边停在那边之后就没有了，因为之后我就成了基督徒了。好，之后的事情他没办法讲了。那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这在我身上就是很清楚的看见。我也是一直到现在，才真正很清楚的这样了解这样的过程。然后我还就是说还要补一段，就是说我也是经过这个清选的事工当中，我很清楚的去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些。然后我也想要提醒一下，就是说其实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说你成为基督徒才有属灵的征战啊，这个属灵征战就是说它本身就存在了，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哈。那我还要讲一下，就是说因为邪灵也知道，就是说我会成为基督徒。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已经被邪灵攻击过哈，被攻击过，而且我还亲眼看见，只是那时候我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哦。那至于我出国的费用 怎么办呢？那时候因为我大四的时候，我父亲是在我大四的时候过世的。嗯，那因为他在台电工作，台电都有给，台电会给抚恤金。然后 as before， 就是家里的那些叔叔们就会来讲说，因为我父亲也是长子呢，那就是说这些叔叔们来到我们家，他说要给我的祖父母多少钱，剩下的那部分钱就刚刚好我出国的费用，12000，当时是12000。那我妈妈说机票钱你就自己出。那感谢主啦，就是说虽然我还不是世俗，说我觉得这一路是这样带领我其实我高中考完大学那个暑假我就开始在做家教了，所以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小有一点积蓄，那时候他们都称我小富婆，所以那些机票钱那些钱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大障碍，我就这样子出来的。然后当然我也是有因为家庭就是说中断了，这种经济的支柱就中断了，等于没有什么经济支柱。其实这一笔钱我真的是也是在清泉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才有想到这些，以前我过去从来没有想到我用到的是我爸爸的最后一笔钱，那最后一笔现金就全部都用在我身上，没有就毫无保留全部用在我身上。那当然就是说因为我想其实我神其实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安排好了每一步骤，虽然我不认识他不了解他，可是我可以看见到说每一步似乎都已经一直都是到我只有到我在信主了以后我才会真正了解到这一点，就是说其实真的每一步都已经安排好。虽然我在念书的时候也有过蛮就是物质上真的蛮缺乏的时候，可是我是觉得就是说那都是短暂的，因为我相信就是说神不是只有我的生命不是只有这个样子而已，会很丰盛，神会带领我很丰盛的生命。当然就是说在这次那一次的那个清泉施工之后，我大概有两三天是这个医治恩膏这个圣灵的恩膏在我身上仍然在充满着，所以我回来之后礼拜六晚上回来之后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我都在那个恩膏当中有点不太能方寻了。我礼拜一礼拜二上班的时候我就跟主讲说我是很喜欢这种恩膏没有错，不过当我要做事的时候你还是帮助我脑筋能够清楚一点。我唯一有一个姊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像醉酒的感觉，但是很像醉酒的感觉，唯一不一样点就是我脑筋还是蛮清楚的，你要做的事情你还是可以做，只是真的你那个担子真的全部释放出来与历史出来的时候你所有担子都没有了，你身体是很轻省的，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很轻松的那种感觉。那也很感谢主哦，昨天我好像不太搭调大家都是有点我比较昨天下午就是喜乐的灵的充满我一直想要笑可是我又不太敢笑你知道吗，我想要经过你们如果经过清泉的医治释放真正在清泉真正你们释放好了，我相信你们在第二次的特会中可能就可以经历像我这样子的想要笑都真的不好意思笑。好，感谢赞美主真的是在我生命中做了这么美好的见证，谢谢主。
好，谢谢嘉玉，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跟偶像有破除的关系。我要分享一个经文在生命记13章第2节，他这边说他特别神对以色列人说我们去随从你们讲到这些他们去随从这些他们不认识的去敬拜这一些假的偶像，他特别讲到说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但是呢这是神要透过这些事情来试验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当外面偶像有的时候应验，当然也不是都应验，都 不一定是那么准有时候有的是会准有的不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这边有个很好的教导，就算有准的时候那个东西阴间有阴间的一些方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是忌邪的，所以如果你碰到像阿玉这种状况，如果有人向他来跟你说拜什么很灵你要不要去什么你可以用这个话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support 哈。就算有应验，但是呢，那是神来试验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来爱我们的神。好，感谢神能够带领阿玉从这个背景里面能够完全的除掉这样子的咒诅。好，我们接下来请怡庆怡静。好，我们现在是怡很多怡哈。
牧师们、师母们、弟兄姐妹们平安。Yeah, 我那个今天牧师在带那个因他活着的时候，我眼泪就一直掉。Yeah, 那我刚刚阿姨讲笑话前我还在掉，所以他讲了笑话，我眼泪就没掉。感谢艾丽卡预备了这个，谢谢呀。我是在。1992年信主，信了主之后，我就回台湾去跟家人做见证、传福音。那个时候呢，我妈妈她一直做噩梦，她做的梦都是我们村庄里面那些死掉的人到她的梦里来，所以是很长一段时间是有这种光景。所以我回去跟她传福音的时候，她就觉知了。她觉知之后呢，还是有做这个梦哈，然后后来我就在他住的附近，嘉义附近呢，找了请一个牧师去帮他祷告。那祷告完之后呢，他就不再做这个噩梦了呀。那后来他就有去几次教会，去教会几次之后，他就不再去了，因为他好像一直在经历一些他想靠近神，可是他想靠近的时候就有一些状况发生。所以他就开始害怕，那就开始没有信心。那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讲，因为真的是他的亲身经历，而且杀佛的是他，所以我没有办法代替他做什么，或者是经历什么，或者是抵挡什么。我能做的就是继续祷告。那个时候我有一个祷告同伴，所以我们就常常为我母亲祷告。那是1992年，一直到了2006年，状况都没有改善。那到了2006年的时候呢，刚好有一个宣教士，他要去台湾的嘉义基督教医院办事，所以我就请他去探访我的母亲，因为我的母亲就住在那附近。呀，那个时候那个宣教士他就去探访我的母亲，那我的母亲那一天他就非常的柔软。他被那个宣教士好像他的爱感动，他的心就柔软，就想再来亲近神。那隔两天我再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就又跟我说他在嘉义的某一个公园跟他的朋友在一个椰子树很高的椰子树聊天，结果那个椰子树的树叶就掉下来，就把他的手臂打断了。然后打断了之后呢，他就去医院做手术，做手术到至少我知道到一个月前，他的手术之后的神经还是受伤还是麻痹呀。那之后呢，他就更不敢亲近神了，所以我就只好又到神面前来祷告。然后到了去年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手脚发乱了呀，我已经不知道怎么祷告了。那后来我就只好去找我的祷告同伴，那我的祷告同伴呢就跟我再继续询问神，看神的心意，我们要到底怎么祷告。结果神那一天就赐下诗篇27篇23章23节，他就说 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必见耶和华的恩惠，我早就上胆了。我拿到这句话非常的高兴，我就开始有力量起来。那我跟我的祷告同伴就又开始继续的奋斗呀。那所以这是去年底的事情，我们就继续祷告，一直到了今年3月，我又打电话回台湾的时候，我妈妈才跟我讲， 他的一只眼睛有伤口，一直都不好。那他那个眼睛呢有一个破洞，那会一直流眼泪，而且看光没有办法看，然后会痛，所以他已经看了好几个月的医生都看不好。那后来又换到台中去看眼科医生，那眼科医生呢，在台中的眼科医生也看了一阵，那医生也不再看他了，拒绝看他了，说他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妈很 depressed。 那我知道他为什么 depressed， 因为他在十几年前他有一只眼睛已经视网膜剥落不能用了，所以他现在这只眼睛是他唯一的可以看的可以用的，所以他非常的难过，他没有盼望，非常的恐惧，非常的不安，不知道怎么办，睡也睡不好。我可以了解到那个没有盼望，很孤独，很孤单。我知道只有神可以帮助他，可是他也害怕亲近神。所以那个时候我除了找人去寻找名医之外，我唯一能做的又继续的到神面前来，我寻求神，神要不要医治我的母亲。神就让我想起去年他给我的那个境界，诗篇二十七篇十三章十三节，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见到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就丧胆了。所以我那时候信心又起来了。昨天方师母提到仇敌像狮子吼叫，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我那个时候信心是因为想到神给的应许，所以我的信心就起来，起来之后我就跑去跟我的祷告同伴在一起祷告。那一天祷告的时候，我们同时领受到要为我的母亲求医生，而且求医生可以用对药。用对药是一个 key point。 那我就想到在那个提摩太书也提到我们要在上位掌权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敬虔平安的度日。我是觉得可以 apply 在我们母亲的 case， 因为我母亲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掌权，医生掌管，他已经把 authority 给这个医生，所以要为这个医生有智慧能够用对药 来祷告。所以我的祷告同伴也跟我分享，他说他那一阵子呢，他也是有一个伤口一直不好，而且医生也开始 worry 了，因为用了很多药都不好，开始 worry 了，就叫他去做 biopsy。 那后来呢，也是因为医生终于找到了对的药，所以就好了呀。所以我当下呢就很高兴，我们就这样子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再打电话回去，我妈说她又回去原来的那个嘉义的医生，然后那个医生给她再说我再换一个药看看。然后她说换了药之后呢好像早晚叫她点，隔天她就那个泪水就比较少了呀。那医生就说要等那个伤口让它长肉，然后慢慢的恢复起来呀。然后就这样子，我们就耐心的继续的祷告，然后我母亲也是耐心的，很高兴她每一天都有进步呀。那一直到了我两个礼拜从 DC 回来打电话给她，她说完全好了呀。所以我感谢神呀，就是我也知道我母亲的信心这一次会比较坚固一点呀，因为我看她被她所面对的看不到的仇敌这样 torture， 他不敢亲近神。我心理上也是觉得不知道怎么样来帮助他，但是我相信神的这一次的医治对他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 positive， 对神有 有一个突破呀。那我在这个星期三师母好像在星期二打电话给我说星期三我们要来一个祷告，要筹备这个星期六的一个这个特会。那我来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几个人围在这一圈，我感觉非常的温暖。然后我是在这个位置呀，那当时呢牧师在带那个歌，带歌的时候我忘了戴眼镜，所以我一个歌词都看不到哈。因为我是三年前我也开始眼睛开始很模糊看字看不清楚。那一直到了我大概也是大概是四五月的时候更严重，所以我去检查，找眼科医生检查。检查的时候，医生就诊断说我可能有那个青光眼。呀，那我那一天呢，在没有戴眼镜，所以看不到哈。然后在唱到第三首的时候，我眼睛是闭着的。可是当我把眼睛打开有一两秒钟的时候，我这三年来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两秒。那个字是完全清楚的，就是那么一两秒呀，然后之后就不清楚了，然后隔天就更不清楚了，头也痛，什么都不舒服这样子。但是我相信神给我这样的经历，我要感谢也要荣耀给神哈。我要感谢是说我们弟兄姐妹的同心，我当时并没有要求眼睛得医治。我当时我记得牧师是说我们要来为我们的罪认罪，要来就是求神光照呀。那我当时就是敬拜，然后亲近神，然后倒空自己这样子。我只是 focus 在这里，我没有求神医治呀。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好处都不在神之外？所以 something maybe happen 呀。那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因为大家事实上那一天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付代价来的呀，有的是上班，有的是有一些攻击有的是放下重要工作来的。所以当大家同心的时候，是不是神的同在就会在那里呀？那还有在上一次的一个主日圣餐之后，牧师有呼召要一并祷告。那时候我坐在那边后面，我就没有出来。那我们的廖牧师非常爱心他就叫我出来yeah。 那我出来的时候被祷告完了之后呢，方牧师就来跟我分享，他就说他看到神要给我一双新的眼膜，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眼膜，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哪个地方 damage， I don't know 呀、yeah。 所以我感谢神，我相信就是说，神如果有给我这样的应许，还有给我那一天很奇妙的一两分钟的这样的经历，那个经历是大家一起找紧，大家一起同心，我才得着的。所以我谢谢大家给我这样的经历。也感谢神，愿神的工作继续在这个教会。
也为他的妈妈幸福。